去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请我们起立，我们用启示的方式读神的话语。在诗篇72篇，他用万全而量万载，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已降在已过的草地上，而金银滋润遍地。在他的日子，而人要发狂，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全权，这海直到大海，从大河直到地极。请我听到，诸神都崇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我唱赞美诗，至高尊贵的你，我哋只系至高尊贵荣耀。我哋一齐唱首诗咯。
我赞美你，至圣的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为拜，因你极伟大和荣耀。我敬拜你，圣洁的主，你的荣光照遍地。我渴慕你光辉荣美，以国度权柄也都归你。众灵山川述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赞颂至高尊贵的你，我敬你，你至圣的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跪拜，因你极伟大和荣耀。我敬拜你，圣洁的主，而你的荣光要遍地。我渴慕你光辉荣美，愿国度权柄也都归你。众灵山川述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为到你色在君尊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众灵山川述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色在永在，君尊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
請佢我哋一齊同心用主教練我哋基督徒一齊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請坐。我哋呢個時候讀經嘅時間，請佢打開啊，唔係我讀誒、我哋信仰嘅告白，請大家一齊讀試讀聖經。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又同貞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比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放在陰間。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義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我讀經嘅時間，請打開新約聖經，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六到三十一節。今日我哋讀個經節有三段啦。第二我哋撒加利亞書十三章七到九節，第三個尼迦書十二章十二到十三節。請大家一齊去安靜我哋嘅心，去領受神嘅話語。馬可福音十四章廿六三十一節，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耶穌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跌倒了，因為經常記著說，我要擊打仆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復活以後，我在要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說：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能。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就在今天夜裡，雞叫兩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彼得卻極力地說：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第二段在撒加利亞書十三章七到九節，萬軍之耶和華說：刀劍啦，應當興起，攻擊我的仆人和我的同伴，擊打仆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和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華說：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這三分之一驚火，糟練他們，和熬練銀子，試練他們，和試練金子。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上帝。第三段，尼迦書十二章十二到十三節。雅各啊，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們，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直至再一次如波節拉的羊，又如草場上的羊群，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攤劃。開路的人在他們前面上去，他們直憑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他們的王在前面行，耶和華引導他們。多謝神的話語，我們一起背讀經節，在彼得前書第一章第七節，請大家一起讀兩次。見你們的信心既被試煉，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見你們的信心既被試煉，就比那被火試煉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我們感謝主，今天高興有楊雅各弟兄在我中間傳講神的話語信息，正道的主題是 耶稣预言彼得不言主，我请有弟兄。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在敬拜之前，我们先来读我们的要理问答。弟兄来读问，我们一起读回答的部分。
今日我哋一齐嚟读呢个要理问答啊，我问弟兄姊妹一齐回答。
你认为基督升天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基督升天系咩意思呢？
基督升天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被从
地上接到天上去，
并为我们留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和死人。
那今天的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升天。
这个今天的要理问答讲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升天。
那什么是耶稣升天呢？
什么叫是耶稣升天呢？
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了40天之后。
所以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40天之后，
耶稣在橄榄山升天，
在橄榄山那里升天，
门徒就不再看见耶稣了，
门徒就不再见到耶稣了。
但是他们不过是眼睛没有看见，
但是这个不过是一个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凭信心来看见耶稣，
但他们仍然凭信心可以看到耶稣。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的眼睛看见耶稣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的眼睛去看耶稣呢？
如果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就表明耶稣的国还在这个地上。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凭眼睛去看到耶稣的话，即表明就是耶稣的国还在地上。
耶稣升天就表明他的国是属灵的。
如果耶稣升天，就表明他的国就是属灵的。
那只等到耶稣他再来的时候，
所以他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他来就要审判活人死人，
说明他在天上他一直是君王，
所以在天上他一直都是君王。
那今天耶稣他透过他的话语来治理我们，
今天耶稣就透过他的说话来讲给我们治理我们，
我们相信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就是他的子民。
我们相信和顺服他的话语，我们就是他的子民了。
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审判面前就不必惧怕。
所以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审判的台前，我们就不知道他惧怕了。
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
我们的灵魂就得救了。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时间。
多谢你带领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经历你的保守，
我们在生活各个方面都经历你的保守。
因为你在天上，你仍然作王。
因为你在天上仍然作王。
你赐下圣灵继续来牧养你的教会。
你藉着圣灵继续嘅牧养你嘅教会。
也继续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引导我们。
亦都系藉着你个宝贵嘅话语去引导我哋。
恩主，我们也祈求你今天上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
恩主，求你今日早上午嘅时间，你与我哋同在。
求你在敬拜当中用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话。
求你喺敬拜嘅当中，你嘅话语向我哋讲话。
我们心中对你信心不够的地方，你坚固我们。
我哋嘅信心，我哋嘅心中嘅信心对你唔够嘅时候，求你坚固我哋。
我们心中对你有疑惑的地方，求你为我们解答。
我哋对你心中有疑惑嘅地方，求你解答。
我们心中对你的爱认识不够的，求你让我们增加对你爱的认识。
我哋嘅心中个爱对你唔够嘅，求你加添我哋个爱心。
我们对人爱不够的，你要来激励我们。
我哋对人爱心唔够，你嚟激励我哋。
求你建造我们，使我们彼此相爱。
你建造我哋，俾我哋彼此相爱。
使众人都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
俾众人睇出我哋就系你嘅门徒。
主，你也把合一赐给我们。
主，你又亦都系将福音赐俾我哋。
把各个堂会之间，我们可以经历到你赐给我们的合一。
喺嘅各堂嘅当中，俾你都系赐俾我哋，有各人都有合一。
我们家庭求你赐下合一。
俾我哋嘅家庭都更加合一，
也带领我们的儿女，他们可以到你面前来，
亦都系带领我哋嘅子女到你嘅面前嚟，
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使佢哋都能够得同得福音嘅好处。
我们谢谢你，将祷告奉主名求，
我哋多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
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就系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
那这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呢段经文我哋系都好熟悉嘅呢段经文。
啊，但是我们今天引用了几处在旧约的经文。
今日我哋引用咗几处喺旧约嘅经文，
来自撒加利亚书和弥迦书。
喺撒加利亚书同埋弥迦书。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对先知书都不太熟悉哈。
所以我哋知道有啲弟兄姐妹都对先知书都系唔系几熟悉。
然后对小先知书可能更不熟悉。
对小嘅先知书咧，亦更加都唔系几熟悉。
我们上一次读到撒加利亚书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我哋读到撒加利亚书嘅时候，
可能很久了。
真系好耐啦。
但是我们看到每一卷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就每一卷嘅书卷都系指向耶稣基督。
都是指向新约。
都是指向新约。
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耶稣用旧约的经文来预言彼得会不认他。
今日呢段嘅经文就系耶稣预言到旧约，讲到彼得系唔认主。
耶稣提前预言彼得会不认主。
耶稣提前嘅预言彼得不认主，
是有目的的，
系有目的嘅。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是到了橄榄山。
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到了橄榄山，
他是已经跟门徒吃了逾越节最后的晚餐，
他跟门徒吃了这个逾越节，吃了这个晚餐，
然后唱了诗到橄榄山去。
然后呢，他去到橄榄山那里了。
在橄榄山的路上，耶稣跟门徒讲，
在橄榄山耶稣跟门徒讲，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跌倒，
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跌倒。
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这个是耶稣最后一个晚上。
他第二天就要被钉十字架。
第二天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了。
当门徒们听到耶稣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跌倒的时候，
当门徒听见耶稣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跌倒的时候，
彼得说每个人都要跌倒，但我就不跌倒。
彼得就说每个人都会跌倒，但我不会跌倒。
但是耶稣说你马上就跌倒。
但耶稣就说你马上就要跌倒，
就几个小时鸡叫两次以前，你就要三次不认他。
在几个小时以后鸡叫之前，你就要三次不认我了。
彼得还是不相信。
彼得也还是都不相信。
我就是死我也不认你。
彼得说我死我都不会不认你的。
耶稣说的话有错吗？
耶稣就说你就看吧。
是彼得不信。
就是彼得不信。
我们看到当彼得他不信的时候，不是耶稣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不相信的时候，不是耶稣的问题，
是彼得他不信。
就是彼得他不信。
那对于不信的彼得，耶稣也没有办法。
对不信的彼得，耶稣有没有办法呢？
基本三十二节，耶稣就去客西马尼园祷告。
接着是三十二节，耶稣就转去到客西马尼园那里祷告。
耶稣对彼得讲得这么清楚，彼得还是不信。
耶稣跟彼得讲得很清楚，就是彼得仍然不信。
那怎么办呢？祷告。去客西马尼园祷告。
就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
当然我们知道客西马尼园祷告有很丰富的祷告的内容。
所以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是一个很丰富的内容。
不仅仅是为彼得。
不单单是讲到彼得。
但是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问题是，耶稣他为什么特别要预言彼得不认他？
我们一起思想为什么耶稣要特别的预言说彼得是不认他呢？
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耶稣预言的时候他是在橄榄山上。
我们首先知道耶稣的预言就在橄榄山的山上。
那橄榄山是什么地方呢？
橄榄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橄榄山有很多的橄榄树？
橄榄山有很多橄榄树呢？
是的。
是。
那橄榄山有可以产很多的橄榄，
橄榄山就可以出产很多的橄榄。
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
橄榄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橄榄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根据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
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
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
犹太人他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
弥赛亚会首先来到橄榄山。
弥赛亚首先要来到这个橄榄山。
这个橄榄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面。
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
大概一个英里左右。
大约是一英里左右。
走路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当这个弥赛亚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
当弥赛亚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
这个橄榄山 弥赛亚就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
所以弥赛亚就系从橄榄山嗰度就走下落去到耶路撒冷。
然后犹太人因为这一个观念，他们就产生了一个传统。
有犹太人就有呢个观念，就佢产生出了一个传统。
他们就把很多坟墓建立在这个橄榄山上。
所以就佢哋将呢啲坟墓咧就建喺呢个橄榄山嘅山上。
有什么目的呢？
咁啊有咩目的？目的？
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死人复活。
咁啊弥赛亚嚟嘅时候咧，咁啊就有会有死人复活啦。
那复活的人可以首先看到来的弥赛亚。
所以复活嘅人就首先就睇到嚟个弥赛亚。
所以据统计，在橄榄山有14到15万的坟墓。
所以呢个统计喺橄榄山山上有14-15万嘅坟墓。
哇，你是不是很心动啊？想在橄榄山买个坟墓？
咁啊，呢个橄榄山嗰度咁多坟墓啊，你系咪心动？
弥赛亚来的时候，你可以首先复活。
如果弥赛亚嚟咧，你就喺嗰度就复活啦。
看到他从橄榄山进到耶路撒冷。
所以睇到佢咧，从橄榄山就进入到耶路撒冷。
所以今天的橄榄山的坟墓很难买。
所以今日咧。今日個橄欖山咧就好
非常貴，
非常貴，
一位難求，
即係好難求啊！
但是我們知道耶穌來的時候是一次性的，他不是像猶太教所認為的，耶穌首先到橄欖山，橄欖山的人他首先復活。
所以耶穌嚟係一次性嘅，係俾全世界，唔係話耶穌嚟到橄欖山，橄欖山咪就復活，係俾猶太人，唔係嘅。
耶穌這個時候上橄欖山的目的，他不是要顯明說要使人復活。
所以耶穌嗰度呢次嚟到橄欖山，唔係佢嘅目的係要叫死人復活。
耶穌上橄欖山係有另一個目的。
佢嚟到橄欖山係有另一個目的。
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人也上过橄榄山。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也都是上过橄榄山。
他是谁呢？
他是谁呢？
他是大卫王。
他就是大卫王。
大卫王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环境下他上橄榄山呢？
大卫王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里面他上过橄榄山呢？
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
在撒母耳记的十五章。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会反叛他了，
他要做以色列的王，
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王。
那大卫就从耶路撒冷逃跑，逃到了橄榄山上。
大卫就是从 以色列人那里一路走到去橄榄山。
那大卫上橄榄山，他是经文怎么告诉我们呢？
经文怎么说的？就是大卫到橄榄山那里呢，
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
大卫佢就蒙头赤脚嘅上到橄榄山，
一面上一面哭，
一面上山一面哭。
跟随他的人也都门徒哭了上去。
跟随佢嘅人亦都系一路咁啊，系咁样上咗个山嗰度啦。
我们看到大卫被卖的时候，
所以我哋睇到大卫被出卖嘅时候，
他逃到橄榄山，
佢走到橄榄山，
一面上山一面哭，
一面上山一面喺度哭。
跟着他的人也一起哭，
跟住佢嘅人一齐咁哭。
大卫到了橄榄山以后，他干什么呢？
大卫到咗橄榄山嗰度，佢做乜嘢呢？
向上帝祷告。
佢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敬拜。
佢上帝敬拜。
他说：如果上帝许可的话，他会保守大卫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佢话：如果上帝许可话，保守呢个大卫就重返耶路撒冷。
如果上帝不许可，大卫说：就上帝任凭待他吧。
所以如果是上帝不允许，就任凭上帝去待他啦。
但是上帝恩待大卫。
但是上帝恩待大卫。
在橄榄山遇到一位谋士叫户筛。
所以在橄榄山上面认到一个谋士叫户筛。
那上帝借着户筛就把亚沙龙的计谋给破坏了。
所以这个户筛这个谋士呢，就将亚沙龙他的计谋击败了。
我们看到耶稣上橄榄山跟大卫上橄榄山有类似性，
所以我哋睇到耶稣上橄榄山同埋大卫上橄榄山有一个类似嘅个性。
他们都经历被卖，
佢哋都经历系被出卖，
他们都在橄榄山祷告，
佢哋都在橄榄山祷告。
大卫在上山的路程当中哭泣，
大卫在山上上山上嗰度喊。
耶稣就是在橄榄山祷告痛哭，也是流泪祷告。
所以耶稣就亦都上橄榄山嗰度痛哭流泪嚟祷告。
我们看到大卫和耶稣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哋睇到大卫同耶稣有一点系不一样嘅地方。
大卫是因为他的罪跟拔示巴犯罪以后所带来的审判。
所以大卫就系佢嘅罪同 比示巴犯了罪，咁啊呢个后果嚟噶。
他的刀剑，上帝的刀剑就不离开大卫的家。
上帝嘅刀剑就要唔离开呢个大卫嘅家。
所以大卫来到橄榄山，逃到橄榄山被卖，是因为罪。
大卫即系咁样走到橄榄山，因为佢被出卖，因为佢犯罪。
是因为他自己犯罪。
因为佢自己犯咗罪啦。
但耶稣上橄榄山，
但耶稣
是因为他自己犯罪。
耶稣上橄榄山唔系因为佢自己犯罪。
他是为了我们跟上帝和好，为我们受苦。
为我哋同埋上帝和好，为我哋而受苦。
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的上下文当中，
我哋睇到马可福音嘅上下文嗰度，我哋睇到。
在上文里面是犹大出卖耶稣，
在下文那里讲到犹大出卖耶稣。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是剩下的十一个门徒要背弃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剩下的十一个门徒就要出卖耶稣。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没有犹大，
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里面没有犹大，
因为犹大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已经提前离开了，
因为犹大在最后的晚餐里面就提前离开了。
他现在正预备了一批人来捉拿耶稣，
他现在要预备了一批人去捉拿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每一个人都会跌倒。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告诉每一个门徒，你们都要跌倒。
那耶稣就用撒加利亚的经文来预言每一个门徒都会跌倒。
耶稣就用了这个撒加利亚书一个预言来说到你们每个人都要跌倒。
那为什么用撒加利亚书呢？
为什么要用这个撒加利亚书呢？
撒加利亚书是很重要的一卷小先知书。
撒加利亚书是一件很重要的小先知书。
撒加利亚书我们是在新约里面引用的最多的小先知书。
所以在新約裏面引用最多的是這個小先知書，就是撒加利亞書。
所以你看到撒加利亞書很重要。
所以看到撒加利亞書很重要。
撒加利亞書告訴我們什麼呢？
撒加利亞書告訴我們什麼呢？
撒加利亞書寫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後。
所以撒加利亞書寫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後。
被掳以後的以色列他們盼望什麼呢？
被掳的以色列民他們盼望什麼呢？
他們盼望上帝的國是否會降臨。
他盼望上帝的國是否要降臨。
上帝是否会成就他的国？
上帝是不是否要成就他的国？
所以撒加利亚书给我们答案。
所以撒加利亚书就给我们个答案。
是的，上帝会继续来成就他的国度。
是的，上帝要继续成就他的国度。
但是上帝要怎么样成就国度呢？
上帝怎么去成就他的国度呢？
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位受苦的仆人。
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看到有一个受苦的仆人。
这个受苦的仆人，他是大祭司，同时也是君王。
所以这个受苦的仆人，亦都是大祭司，亦都是一个君王。
那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有一天会戴上君王的皇冠。
所以这个约书亚就是他戴上这个冠冕的王冠。
然后这样的一个君王祭司，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牧人。
是一个君王，有一个祭司，亦都系一个名字叫牧人。
然后这个牧人会被击打。
这个牧人系要被击打。
会被杀。
要被杀。
被扎。
被捉拿。
然后他的血会洗，在一日之内洗净污秽跟罪。
佢嘅罪就一日之内会洗净好多污秽嘅罪。
所以以色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上帝成就国度的方式是什么呢？
撒加利亚书讲到上帝要成就佢嘅国度嘅方式系咩咧？
是借着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解决罪的问题。
就系一个受苦嘅弥赛亚要解决罪嘅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门徒却不明白这么回事。
我哋睇到门徒佢哋唔明白呢个意思。
对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来讲，
对彼得同埋所有嘅门徒嚟讲。
上帝成就国度的方式是什么呢？
上帝成就国度的方式是什么呢？
这位弥赛亚不是一个失败的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不是一个失败的弥赛亚。
他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是一位成功的弥赛亚。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成功的弥赛亚。
他是一个成功的弥赛亚。
他会让以色列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
他要以色列民成一个优秀的民族。
成为一个比其他民族更优秀的。
成为一个比其他的民族更加优秀，
有优越感的民族，
有优越感的民族，
是一个物质性的国度，
是一个物质性的国度。
所以耶稣要指出门徒他们会失败，
所以耶稣要指出门徒你们会失败的，
他们为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物质性的弥赛亚的国度他们会失败，
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物质性的尼赛亚角度，你们会失败的。
耶稣要让他们看到他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耶稣要他们看到他的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受苦做成的国度，
是他直接死复活，他复活了来塑造一个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所以神的国是要凭信心才能看见的国，
所以神的国是要凭信心才能看到神的国，
不是凭着血气建立一个优秀的民族的国度，
不是凭着血气建立一个优秀的民族的国度。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耶稣说每一个门徒都有跌倒，
所以耶稣我们说每一个门徒都有跌倒，
每一个要凭着眼见来建造神国度的都会失败，
每一个人凭着眼见上帝的国度都要失败。
当这些门徒起来要侍奉耶稣的时候，
当这些门徒起来去侍奉耶稣的时候，
他们起来要建造神国度的时候，
他们起来要建造神的国度的时候，
耶稣要他们先看见这个国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所以耶稣要给他们看到，先看到一个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耶稣他们看到他们属肉体的弥赛亚的观念，弥赛亚国度的观念会失败，
耶稣要他们能够看到一个属肉体的弥赛亚国度的观念是会失败的。
所以我们看到门徒们，耶稣预言，提前预言他们，
所以
他们会跌倒，
耶稣和门徒提前的预言他们会跌倒。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并不只是预言门徒会跌倒而已，
我们看到耶稣 不单是预言到门徒会跌倒而已，
耶稣也有丰富的恩典，
耶稣也有一个丰富的恩典。
耶稣在经文里面他继续说，你们28节说，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所以这个第八节的话，我们说当我复活之后呢，你们要复活之后你们要往加利利去。
这是耶稣对门徒的鼓励，
这些是耶稣对门徒的鼓励。
我们看到耶稣在复活以后，他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呢？
耶稣复活之后，为什么他要到加利利那里去呢？
他为什么要提前先到加利利呢？
为什么要提前先到加利利呢？
我们看到门徒，他在耶稣复活以后，其实他们对国度的认识还是很迟钝的。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对这个国度，他们也都很迟钝的。
我们看到耶稣门徒们回到加利利，大概是耶稣复活两周以后。
门徒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大概是耶稣复活了两个礼拜。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向门徒们至少显现了三次。
所以在约翰讲给我们知道的书上讲到，耶稣向门徒显现最少都三次。
那第一次是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的晚上。
第一次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个晚上。
第二次是过了八天。
第二次是过了八日。
那第三天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
第三次就在加利利的海边。
好，我们知道从耶路撒冷走到加利利，可能要走四五天。
所以在这个海边走到加利利那里，需要四五日。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加利利，他大概到门徒到加利利的时候，大概是两周以后。
所以门徒到加利利那里的时候，大约是两个星期。
那门徒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所以门徒他们当时就不知道要做什么。
那门徒他们到加利利以后，他们做了什么呢？
门徒到加利利那里做了什么呢？
他们要打鱼。
他们打鱼了。
他们不知道神的国要怎样来做，
所以他们不知道神的国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耶稣复活以后要在加利利等他们，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就在加利利那里等他们了。
等他们做什么呢？
等他们做什么呢？
重新坚固他们，
是重新去建造他们。
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从加利利开始，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是从加利利开始。
耶稣呼召门徒也是从加利利开始，
耶稣呼召门徒也是从加利利开始。
所以复活的耶稣也是重新在加利利开始，
复活的耶稣也是重新在加利利那里开始，
重新更新他的门徒，
重新更新他的门徒，
重新带领他们来侍奉，
重新带领他们来侍奉。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他爱他的门徒。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他爱他的门徒，
他没有因为他们的软弱耶稣就离弃他们，
不是因为他们的软弱，耶稣就离去他们。
我们看到三门中的犹大也出卖耶稣。
我们看到三门那里讲到犹大也是出卖耶稣。
那这里十一个门徒每一个人也会离弃耶稣。
所以十一个门徒每一个人都也是离弃耶稣。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上帝拣选他们。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上帝拣选他们。
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
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
我们看到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
所以全地的人三分之二是要被剪除。
三分之一必存留。
三分之一是仍然存留。
我们看到当这位牧人被击打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
上帝仍然保存他的渔民。
上帝仍然保存他们的渔民，
是因为上帝的拣选。
因为上帝的拣选，
因为他的拣选，所以这一批门徒在失败以后，他们可以被复兴。
因为拣选，就是上帝在他的子民当中，他们要被复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第一次我们看到我们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如果你在基督里面，他能够保守你。
如果你在基督的里面，就是他会保守你。
他可以使你在软弱当中，使你可以被更新。
所以基督能够使你在软弱当中你得到更新。
好，我们看到彼得接下来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们看到彼得怎么回应呢？
彼得说，虽然所有人都会跌倒，但是我不会跌倒。
彼得说，虽然众人跌倒，但我总不跌倒。
我们仔细来思考这句话，我们会发现很让人惊讶。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想这句话，这句话真的令我们很惊讶。
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他说，其他的门徒可能都会软弱跌倒。
所以他说，其他的门徒可能软弱会跌倒。
但是他说自己却不会跌倒。
但是他自己是总不会跌倒。
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就特别针对彼得。
但耶稣在这时候就针对彼得。
他说鸡叫以前，今晚鸡叫两次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
所以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就三次不认我了。
我们看到彼得被特别的被单列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被当时会提出来。
是因为越骄傲的人，我们看到他经历的失败也是越沉重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越骄傲，就是他经历的失败越犀利。
上帝若要 用这些骄傲的人，他们经历的失败是很大的。
所以上帝就用了这些骄傲的人，他的失败是很大的。
我们看到好约翰加尔文在这一笔的时候，他解释说，
我们看到约翰加尔文他在这段经文他的解释，
他说彼得的回答其实在某些地方是比较，他的回答是真实的。
彼得在这个回答在某个地方是很真实的，
但是他的信心是假的。
但是他的信心是假的。
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自己的道德之上。
所以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自己的道德上面。
所以他会自夸。
所以他又会自夸。
我们看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耶稣要责备他。
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耶稣就要责备他了。
彼得向耶稣承诺了太多他自己不能够承担的事情。
所以彼得说，耶稣所承诺的事情，他不能够承担。
彼得没有按照耶稣的话语对基督的认识检查自己。
彼得他没按照耶稣的话语 去检查他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是虚假的。
很多时候我们跟彼得很像。
有时候我们跟彼得很像。
我们想想彼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信心呢？
我们想想彼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虚假的信心呢？
他为什么可以 为耶稣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呢？
为什么他要为了耶稣而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呢？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为一些事情付上代价。
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都为了很多的事情要付上代价。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为了另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些人要为另一些人去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有时候有些人会为了一些领袖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些人会为一些领袖去付出生命的代价。
因为他看到如果为这些领袖付出代价的时候，他可以获得一些东西。
因为他说他看到如果为这些领袖付出这些生命的代价，那么他会得着一些东西。
可能是一些更好的道德，
可能是有这个更好的道德，
可能是一些的一些 尊重，
可能就会得到一啲嘅尊重。
但是我们看到有人是会愿意为一些领袖和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人会为一啲领袖、一啲生命、一啲人去付出呢个生命嘅代价。
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捕以后，彼得就软弱。
所以我哋睇到耶稣被捉嘅时候，彼得就软弱啦。
因为彼得期待什么呢？
因为彼得佢期待系乜嘢呢？
他期待上帝的国是一个物质性的国度。
因为佢期待上帝嘅国系一个物质嘅国。
他可以建立一个更优秀的犹太人的种族。
因为佢会建立一个更优秀嘅犹太人嘅种族。
他可以看到他的民族是一个领袖的民族。
佢会睇到佢个民族系一个领袖嘅民族。
弥赛亚的国是比罗马帝国更强大的国。
弥赛亚的国就比罗马帝国更强大的国。
这样的理想好不好？
即系因为佢理想系唔好。
彼得愿意为这样的理想付出生命的代价。
彼得佢为咗呢个理想啊，付出呢个生命代价。
但是耶稣被捕以后。
但系当耶稣被捉嘅时候，
耶稣没有反抗。
耶稣冇反抗。
如果耶稣反抗的话，彼得可能还会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
如果耶稣反抗，彼得可能会为呢啲件事会付出生命代价。
但是耶稣被抓拿的时候，他没有反抗。
因为耶稣被捉的时候，他没有反抗。
这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天大的一个失望。
所以对彼得来讲，这个是一个天大的失望。
他的理想失败。
他的理想失败。
这位领袖他不能够反抗。
这个领袖不能够反抗。
彼得以物质性的、民族性的以色列国破碎。
彼得以物质性这个地上面个角度，佢个梦已经破碎了。
如果对耶稣国度的认识不是出于信心的话，
如果对于耶稣个角度，如果唔系出于信心嘅话，
你的信仰可能会给你带来失望。
你嘅信仰可能会俾你带来失望。
你的信仰也不能够让你胜过你的环境。
你的信仰不能够令你胜过的环境。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看到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也有很多我们自己错误的国度观。
我们有很多个错误的角度观。
这个错误的国度观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
这个错误的角度观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上。
它不是一个属灵的国度。
不是属灵的角度。
神的国被建造的时候，好像是可以按照我们的眼见可以被建起来的。
所以神的角度被建立，如果是按照我们的眼睛被建立起来的话，
但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
那我们的信仰是很可能会把我们带上灭亡。
我们的信仰可能是被我们带上灭亡。
我们的异端，他们会为他们的宗教发狂。
所以这个异端就为了他的宗教而发狂。
他们觉得他们的宗教可以给他们带来他们的国度。
所以他认为他的宗教会带来给他的国度，
但是这样的异端会把他们带上灭亡。
所以这种的异端就会被他们带上去了灭亡。
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思考，那耶稣怎么样对待门徒呢？
我们这样思考一下，耶稣怎么对待门徒呢？
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就是耶稣所引用来预言彼得，
耶稣在撒加利亚书十三章预言到彼得，
就是预言彼得不认主的经文，
预言到彼得不认主的经文。
他的结尾其实是盼望，
这个结尾就是这个接受盼望。
所以耶稣对门徒讲话的时候，他也是带着盼望。
所以耶稣对门徒讲话的时候，也是带来了盼望。
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所以耶稣说，我复活以后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的门徒，上帝会保守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这群的门徒是上帝会保守他们。
上帝会重新坚固他们。
上帝会重新要坚固他们。
我们看到羊被分散，牧人被击打，不是结局。
所以我们看到羊被分散，牧人被羊人被击打，不是一个结局。
而是这些经过分散以后，上帝要试炼这些羊。
所以经过分散以后，上帝要试炼这些羊，
而且要重新把他们召聚起来，
而是同埋重新去召聚他们回来。
我们看到弥迦书也是告诉我们类似的信息。
我们看到弥迦书也都讲了一个类似的信息。
上帝要把他的百姓召聚起来，
上帝要将他的百姓召聚起来。
他说王在他们的面前行，
所以这个王在他们面前行，
耶和华引导他们，
耶和华要引导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提前预言门徒会失败，
耶稣提前的预言门徒失败，
他的目的是要试炼他们的信心，
他目的就是要试炼他们的信心，
一个真信心会在试炼当中他们可以坚守得住，
所以这个真信心和他坚守得住，他就建立得起了，
能够显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能够显出他对上帝的认识，
使他们的真信心可以变得比金子一样宝贵，
所以他们的真信心可以形容它比金子更加的宝贵，
也就是在这种真信心当中神的国被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真信心就是被我们看到
这种信心当中神的国以属灵的方式被建造，
所以这个真信心就是以属灵的方面建立了上帝的国，
在真信心当中我们才会看到属灵的原则，
所以我们真信心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
神的国不在这个地上，
神的国不在地上，
看到神的国是属灵的，
神的国是属灵的，
上帝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治理他的教会，
上帝要借着他的话语治理教会，
所以属灵的国不是一个神秘的国，
所以属灵的国不是一个神秘的国，
它不是神秘的概念，
不是一个神秘的概念，
而是透过圣经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使神的国被建造，
所以透过圣经回到圣经神的国里面，这个国度会被建造起来，
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来使门徒的信心可以更深的被显明出来，
所以上帝也透过这个试炼来让门徒的信心更深起来，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上帝如果要用我们他也会试炼我们的信心，
所以今天上帝用我们也是要试炼我们的信心，
如果你盼望神的国在他的教会可以强盛，
如果你盼望上帝的国在教会里面被强盛起来，
我们预备好我们的信心要被试炼，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信心要被试炼，
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否是按照圣经来认识，
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否是否按照圣经当中去认识他，
还是我们是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受来服侍教会，
或是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受来去服侍教会，
当上帝试炼我们信心的时候是痛苦的，
当上帝试炼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会痛苦的，
但是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
但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
一个真信心他经历试炼的时候是上帝所看为宝贵的，
所以一个真信心经过试炼的时候上帝看是很宝贵的，
弟兄姐妹我们将来在天上上帝会擦去我们的眼泪，
弟兄姐妹在天上上帝会擦干我们的眼泪，
如果将来在天上上帝看到你没有眼泪，
所以如果在天上上帝看到你有流眼泪的话，
你说从来没有信仰受过逼迫，
所以从来没有受过信仰的逼迫的，
说那你回去吧，
那你就麻烦你回去了，
好，我们看到真信心在地上会有苦难，
所以我们看到真信心在地上是会有苦难的，
但他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进入教会的时候会有困难，
所以按照圣经的原则要进入教会是有困难的，
他会为教会流泪，
他为教会流泪，
但是我们看到在天上上帝会称赞这样的信心，
所以在天上上帝会称赞这种信心，
上帝会擦去他们的眼泪，
上帝会擦干他们的眼泪，
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耶稣提前预言彼得，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提前预言了彼得，
还有其他的门徒 会失败，
还有其他的门徒会失败，
那我们有两个takeaways，
我们有两个学习
有两个应用，
有两个应用，
第一个我们要操练我们信心的功课，
所以第一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的功课，
我们按照圣经来认识神的旨意，
按照圣经去认识神的旨意，
彼得没有按照旧约来看到基督的工作和身份，
所以彼得没有按照旧约看到这种的身份，
他在环境当中失败，
他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会失败，
我们今天有没有操练我们的信心是透过圣经，让圣经在每一个方面都影响我们，
那么今天我们有没有透过信心去看到圣经各方面去影响到我们呢？
如果你今天听完道以后回去，要重新读撒加利亚书。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回来，你听的这边道，你读重新读撒加利亚书。
哦，这是感谢主。
好，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很感谢主。
愿意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耶稣基督。
通过圣经来思考，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来服侍神。
所以透过圣经我们思考，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眼见去认识耶稣。
第二，我们看到在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手一直在护理。
所以当第二次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手一直在护理我们。
彼得还有门徒在失败当中，神的手一直在拖住他们。
彼得和他的门徒在失败的当中，神的手一直这么拖住他们。
所以我们经历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们经历失败的时候，我们立刻来到耶稣的面前，
向他认罪，向他悔改，求怜悯，
他的认罪悔改和怜悯。
但是我们也知道，门徒们的失败之后呢，是耶稣复活以后才有答案。
所以门徒失败之后，耶稣复活之后就是这个答案。
对我们而言，很多事情是要到基督再来以后才有答案。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耶稣复活之后我们之前，我们才能看到这个答案回来之前。
对，就到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才有答案。
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种答案。
求主给我们坚韧的心来等候他的再来。
求主给我们有这坚韧的心来等候他再来。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却在基督里面完全接纳我们。
你在基督里面，你完全的接纳我们。
赐给我们信心来跟随你。
赐给我们信心来跟随你。
更加的爱你的话语，被你话语所塑造。
更加爱你的话语和你的话语的塑造。
我们在灰心当中来仰望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灰心当中仰望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我哋起立用回应诗歌。多谢由我拉国弟兄我哋所讲嘅信息嘅。就是神好爱我哋，时刻用佢话语去塑造我哋。只求你鞭策我心，试炼我的心思意念。只求你赦免我罪，怜悯我不过是人。只求你引导我心，唯有你是我的依靠。恳求你医治我生命，因我来寻找你。唯独耶稣能医好我，同心振作，但我有时会软弱。相信我，你常在等候我。感谢你仍然这样爱我，
等候我，感谢你仍然这样爱我。
请大家为到奉献祈祷啊！大家我正愿站立为到奉献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恩典，多谢你时刻用你话语去喂养我哋灵命，借我哋嘅心响时刻我哋有软弱，借我哋唔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哋心又离开你，求主你赦免我哋。用你嘅话语时刻都系教导我哋，能够喺呢个恩典当中，我哋得到滋润。多谢你，我哋过去一个星期得嚟个金钱喺工作上，求主使用在教会各样的圣工，我们献上感恩，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唱赞美诗，新一众领受祝福，请牧师祝福。
赞美真神万国之君，世上万万赞美。
主基督因为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
告知先，有冇新朋友同我一齊做敬拜主咧？冇啊，主要弟兄們平安啦！今日主日有外宴啦，都歡迎大家留步享用外宴。七月廿四禮拜三八點，為到教會網絡禱告會，鼓勵弟兄姊妹參加。八月二號到四號禮拜五到拜日Icebreaker。University 有聚修會講完係為到楊國興特牧師係八月十八號主日十一點十五分到十一點四十五分，將舉行兒童主日學新學年度的開學典禮，都歡迎大家參加。九月二十禮拜五七點半到九點。九月廿一禮拜六九點半到三點都將舉行家庭屬靈建造同埋兒童事工特別嘅講座。有咩補充？
嚟緊呢個禮拜再下個禮拜咧就係退休會啦。幾時我哋廣東堂仍然有開放㗎？希望弟兄姊妹都翻嚟參加敬拜，一切正常啊！如果去退休，我要去決定我剩低，我就可以翻嚟先有。
都
明
白有時
啦，
係咪
近時啊？一樣冇
嘅
喎，係正常啊，冇近時啊。
九點
一
樣九點。一樣一樣。
O K，
多啊。有
一兩
堂
啊，
我一齊翻嚟派探師啊。O K， 有冇補充？我補充我哋麥島啊，麥島神會啊，現實祝福大家。